因为你要那些科学家、科技人，或者是各种的这个商场的朋友，就让他真的把他骗到音乐厅来，有的时候还有一点门槛。那只有我们反过来，我们到他们那边去演奏，或者把艺术带到他们的眼前的时候，他们是会被感动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很敏锐的人，某方面有成就了，所以当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他更会认同他的公司里面需要这样的文化，或者他可以对这个社会产生一些贡献。所以这几个，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把不同的人带到了各个领域去。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台湾 Connection 与静好听共同制播的节目《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是焦元溥。今天非常开心再度请到了台湾 Connection TC 的两位创办人，那就是小提琴家胡乃元老师，还有严长寿总裁。
哎，大家好，
大家好。
好，那我们在上一集为大家聊了非常多，我自己也听到好多好多精彩的故事。那么在上一集结尾，我们谈到了 TC 经过10年的非常非常辛苦的，真的是开疆拓土，上山下海做了好多演出之后呢，在2014年的时候决定休息。然后那时候胡老师也说，这休息不知道要休息多久。但最后呢，在休息3年之后， TC 以让音乐深入世界各个角落为愿景，再度以乐会友啊，就开始了新的乐章。那为什么您会想到这样的目标？而且这个 TC 重启之后，跟以前在制度上面啊，或者是在音乐会很多规划上面也都不一样，可不可以为我们谈一谈呢？
我想第一要解决的事情就是我们上一集在讲说如何让音乐每年做的成果可以累积下来，
是
而且能找到一些音乐家是志同道合，然后他们不会有牵挂说时间点能不能配合，所以规划上头有一些不一样，就从原来的 TC 通常每年11、12月的时候改到夏天的结尾，就是8月最后一个礼拜到9月的这段期间，因为有一些从海外要回来的这个音乐家，他们的工作通常那个时候是放假的，
是
有一些优秀的还在国外读书，也是那个时候，国内其实也音乐家这样要找他们，这个时间的弹性就比较好处理。当初为什么在2017年又开始又要回到 TC 的始作俑者这个严总裁的一句话，因为想了很久，但是想很久有时候你还都不是很确定真的要重新开始。
我真的是大工程，而且当然非常不容易，不过从2017年重启现在看起来的话，一切好像都越来越好这样子，真的感谢严总裁。
我其实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完全退出了在商场上的工作，
是
然后我就专心的成立了公益平台。
是
那我把公益平台的设定的一个角色呢，我们是一个照亮者，也就是我们看到哪一个方面对台湾的永续有帮助的，不管是偏乡的原住民，不管是教育的领域，面对未来，不管是这个艺术家，那当他有这样的意愿的时候，当然我们当时是以华东为主，但是一看到全世界的教育都面临了很大的威胁，那么或者是看到这个人的这个文明似乎一直在倒退当中啊，那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些改变，所以我们的角色呢就变成从原来的一个本来就有的一个旅馆作为基地的，反过来我们变成是一个平台，那么我就有一群非常专业的伙伴。所以我认为要做这些改变的时候，它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察。我看得到的是，不管是艺术家，不管是宗教家，不管是教育家，在过去让台湾在这么经济快速成长的时候，突然间走向相对的比较谦卑，其实某种情形下，它很容易一下就变成一个暴发户的这种心态。
是，
我觉得跟宗教有关， 跟文化跟艺术有关、嗯、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云门，那个时候的幽人神谷，那个时候的大家想象得到的各种包括乃源的，这些都是在那个时期里面在台湾孕育的。那个时候的宗教家不管是圣严法师、正严法师，都扮演了大量的让社会从那种浮夸走向平静的一种力量、嗯、我的角色呢， 我个人不能作为他们，但是我可以作为他们幕后支撑的人。故事要讲得更早一点的话，就从有一次突然间有一年，就是圣严法师找我，
是
他说我常常睡不着觉，因为我要从龙禅寺这个小庙要搬到法鼓山。那么在那个关键时刻呢，他最忧心的不是他想要发挥的宏愿，而是发现那个桌子椅子板凳吃喝拉撒这些所有的这些工作都困扰了他每天的进度。
是。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说我需要有一个人帮我针对这方面做一个统筹的，他就要我变成他的这方面的执行总体顾问、
嗯、
所以做他这个执行总体顾问，我因为以前跟他在电视做过一些对谈，他对我也有相当的一些肯定吧。那我就说法师我愿意做，但是要有两个条件。他说什么条件？我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两个要分工。他说怎么分工？我说大师你知不知道你的工作有两个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叫佛事、
嗯、
一个叫俗事、啊
嗯、
那么俗事就是从行政到财务到什么各种的这种到规划。那我说这些事情不一定是你的专长，但是却会占据你很大的时间。我觉得以你呢能够用更多的专注在做你的佛事呢，我来帮你承担部分的这些俗事的工作，我很愿意做。哦，他是很有道理，他愿意、
嗯、
我说第二个条件。他说还有第二个条件。我说对。我说我不能做你的弟子。他说为什么、嗯、我说你看每个弟子看到你都跪下来拜了，假设你要让我做一个超然的专业的执行顾问的话，我就要有勇气可以批评你或者是给不同的意见、
嗯、
那圣严法师非常开明，他就说完全接受。那其实这个我们胡大师呢找音乐这方面呢，我跟他也扮演很明显的工作，他负责音乐事艺术的事，可是他目前后面的这些事情我知道他的宏愿很大，但是要做起来还是要靠人做。
是。
那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很好的这个班底了，所以我就毫无悬念的答应了。
我记得有一次回来台湾，然后我们在一家日本餐厅，总裁忽然讲了一句话，因为他说公益平台成立了，然后他就讲的有关佛事跟俗事的这两个、
嗯、
这个说，他说我要是准备好的，他就帮我处理俗事的这些，他也准备好了，只要随时我想要重新出发，我们就可以开动了。那我就应该这样子回头稍微再讲一下前十年的经验，就是说以前我当一个音乐家都是受邀请到不同的地方去表演，所以我纯粹这音乐要做好，思考很单纯。当你做一个音乐节，你真的要考虑到从主办单位的这个角度，你要考虑到这个社会大家对音乐的需求，为什么要听古典音乐，种种这些问题都一旦都进来的。那其实2010年 那一年为什么会做英雄交响曲，也不是忽然间异想天开要做一个英雄交响曲啊、不晓得一个好像2008-2009回来，有时候跟朋友吃饭，然后有一个朋友他是音乐圈的朋友，因为我在谈理想，他说理想不用谈了啦，这个时候还谈什么理想啊、那结果这一番话有点激发我2011年选择英雄交响曲，因为大家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就要来做做看。那要实现这个理想其实是有风险的，那个因为要带领大家做英雄交响曲，等于是好像带着军队出去打革命战争一样。
而且你应该之前完全没有类似的经验嘛？
没有没有。
对啊，就是说当之前的 TC 有其他曲子、嗯、可是一下子要这么庞大的一个50分钟的无指挥的，这个你也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一旦做得很成功，其实音乐家在台上
嗯，
那个骄傲不是自傲，就是说音乐会最后结束了，然后我们好像大家做到，其实做得好的时候音乐家在台上都有一种站起来，都有一种大家共同的心情，说、哎、我们做到了，这一次我们要的目标又做到了、嗯、然后那这个是很珍贵的。比如说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台湾 connection 不只是台湾自己的海内外音乐家的 connect 也要 connect 到外国音乐家，
是，
然后外国音乐家来到台湾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的。2019年就很有意思，因为真的是很有幸的，这个我不认识他，这位法国号，他是洛杉矶爱乐的法国号首席，那是透过人家介绍有邀请他来。那因为那年我们要演出那个布拉姆斯第二号交响曲，那我刚好在网络上看到他有一次法国号的座谈会，人家问他说你最喜欢吹什么曲子，他说哎，布拉姆斯第二号交响曲他很喜欢啊，然后刚好他可以。那我印象最深刻是他第一次来到排练，然后他还没出现之前，我们就看到我们国内的这音乐家大家很兴奋，特别是管乐的，啊，他要来，他要来，然后就是，那你一听到他吹出来的声音，不管是什么乐器的时候，因为法国号在布拉姆斯第二号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乐器，每一次这个第一乐章快结束的时候，你会听到他那个旋律，他听很长，然后说这他的气怎么这可以这样子一直吹下去，而且渐强，然后最后音乐渐落下来。但是我觉得音乐本身能有这样子的机会做到这样子的程度，不管如何辛苦，我觉得就是蛮值得了。所以后来开始有这样子的想法啊，就感觉到大家本来都不认识的时候，然后有机会做音乐。能做好音乐，我觉得音乐家都会很高兴很兴奋。
是您在这几年您对于 TC 心里面有一个 role model 吗？
刚开始的时候所谓的 role model 其实真的是看柏林爱乐，我第一次在纽约看到柏林爱乐现场表演的时候，看到他们团员的互动，特别是低音提琴的那个威力真的是不得了。他们演出那个 Uncle 曲子是那个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一号，整个弦乐好像在稻田在秋天的时候风吹来吹去，那个这个稻草这动互动，那个真的是感受很大，
海浪一般。
对，但是我当然也一直注意到日本有一个乐团是 Saito Kinen
斋藤
纪念乐团，是小泽征尔把他同朋前的学长学弟学姐学妹这样子召集，然后他们乐团也常常会有请外国柏林爱乐的什么首席维也纳爱乐的什么 的一起来互动。其实看到这样子他们这样做音乐，我蛮惊讶，就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这样子的规模要每年要做的行政 是要很多功夫，因为那他们是大乐团，然后能把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然后出国去表演，只能说 让我非常 inspiration， 但是能不能做到这个我其实我不知道，但是看着这样子的这个乐团也让我回到特别关注到我们台湾自己的学音乐的环境。毕竟日本当初真的是斋藤先生从德国回到日本，他创立这个学校，那他就要把音乐从最基础的东西很扎实的把它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所以找的外国老师找的日本老师最好的这个从国外找到日本去。那我常常跟台湾学小提琴说，人家那个连金井信子这样子现在很了不起的这个中提琴家，当初再怎么天才要去学校跟那个一个日本很有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上课，前面都花了好很长一段时间在练运功唱功，怎么去都不能拉，只是从这样子的这个，但是也因为前面有这样子的这个功夫，你现在看到日本这个斋藤这个乐团弦乐的人每个人拉琴，真的是始终说哇，他们的对古典音乐在亚洲为什么走在前面，那是最早开始的，那这个变成是我的 role model。 那能怎么做，我们只能靠台湾自己。
某方面来讲，我觉得乃彦他自己就是一个 role model，
是
不能说开风气之先，但是乃彦在这个 TC 到后来变成这个交响乐形态的无指挥这个过程当中，我从旁边已经听到很多人像他刚刚讲的金井信子，他上一次也来做过一次表演，他就私下跟我讲，他说是 This is amazing， 他说在全世界都很少看到
是
这样的表演，
看到。
然后那个不管是 Andrew Band 不管是纽约的这些这个几乎很多音乐家都有同样的回响。台湾的音乐家甚至有一个乐团的首席，他就跟我讲他每一年 TC 的在演奏那段时间是他得到养分的时间，但平常他会很被动的 要演奏一些音乐，但是在这几天对他作为一个音乐家来讲 他自己觉得有另外的一种成就感，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毋庸置疑。就我觉得台湾的观众也要 appreciate 就是乃源在这方面的努力，真的是。
我就一个旁观者，当然我要提一下自己的意见了。当然我只是旁观，因为我不是台上演奏的人。像您刚才说的这位乐团首席，我有一种感觉，因为包括像我自己，就是博士学业毕业之后，其实我最珍惜的都是每一回，比如说我自己要开始写书一个计划，我做很多研究，看很多书，就是说我能够在离开学校之后还有那种做学生的感觉，然后为了一个目标，然后我就努力去奋斗，那是我自己最开心的事情。那我想说，无论是从室内乐，或者是以这个无指挥的这种管弦乐团，那我完全其实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多时候其实应该是我猜啦，因为我没有实际经验，但我猜我会观察也是团员应该是一个从做中学的过程，因为你们会碰到很多问题，是因为可能以前指挥就是说，我给你这个拍子你就可以解决了，现在是台上的团员你们要自己去找出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想出这个音乐的这个概念，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前进，大家为了达到这个音乐又碰到怎么怎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自己去解决。那在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算是非常非常辛苦，就像我写每一个书我都觉得非常非常辛苦，可是那个获得的快乐也是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以取代的。
完全同意。你知道他们在排练的时候开始是一团乱的，
因为一定是啊，就是
然后
就没有潜力嘛，
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
是
这一点很不一样，就是指挥通常只是听指挥，他是没人可以发言，像黄宏伟啊什么了，都是我觉得都很棒。
是，
然后最后呢他们到演奏完的时候，我曾经啊，也是台湾的名指挥几位坐在我旁边的，在看他们演奏的时候，我觉得有个指挥拍着椅子，结束的时候拍着椅子说，我们做指挥的都要觉得惭愧，这些演奏家都是我们平常在指挥，他们为什么
其实应该这样说好了，那个有时候在国外比如说去欧洲碰到一位指挥，我给他看我们 TC 的这个演出，结果这个指挥看了没讲什么话，我觉得他可能不太高兴，说你们乐团不需要指挥这样做，这个是把他的这个，然后
心里有点吃味。
但这样说好了，这个柏林爱乐，我一个老朋友，他是卡拉扬时代的柏林爱乐的中提琴首席，
是，
他就跟我讲很多柏林爱乐的经验。他说，像我们柏林爱乐当初他做到首席的位置的时候，他中提琴第一次做到首席，因为他们会轮流嘛。然后资深的团员老团员就跟他说，你记得一件事情。你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是跟第一小提琴首席、第二小提琴首席、跟大提琴首席，你们要合作像四重奏。我们其他队就会跟着你们四个人。他说没有说看要看卡拉扬什么的，这个。所以柏林爱乐为什么是个 role model？ 因为他们有指挥，但他们团员不是被动的，他们是主动的。所以Simon Rattle 就是他指挥柏林爱乐，他觉得他也是室内乐的成员之一。有时候乐团做那么好，他的动作是跟着乐团在做，不是他们跟着他在做。那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为什么在台湾很重要，我觉得台湾学音乐的人在音乐学校都是被动的习惯。但是讲到这里，我可能稍微提一下，每年在准备这个 TC， 很多工作是来排练之前，可能是音乐节的前几个月，因为我毕竟不是指挥，我也没有拉乐团，所以要安排什么曲目，我必须要花时间去看那个总谱，我必须要对曲子的大方向、诠释的概念，我也需要有一个建立自己的希望是好的想法。后来是了解为什么有些指挥大家喜欢，有些指挥大家不喜欢。我问了一个这个女爱乐的朋友，我说有时候指挥来，要是你不喜欢大家怎么办？唉，有时候大家不喜欢指挥要什么我们就点着头，那有没有做根本不理他那所以我也了解这一点，所以我特别是我不是拉乐团的人，我的准备工作我必须要很仔细的去准备，因为这些人都比我有经验来乐团的人，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所以有些时候刚总裁提到黄宏伟，他中提琴的这个乐团经验很多，在布拉姆斯第二号第四乐章，他有一次我说这边不要慢下来吗，因为谱上有写要慢一点。我说第一次慢的比较多，第二次我就不要再那么慢，那个 energy 那个活力要维持的。那他听到就马上点头。后来有人问他说胡老师讲的话你都会认同吗，要是不认同的话我们就不会来 TC 了。
他这个我觉得非常精彩，看到他们互相之间的对话，非常精彩。
那 我们排练过程的确我需要仰赖这些有经验的人，因为碰到有一些真的技术上如何一起的问题要如何，而且我不是站在指挥台可以听到所有的马上听到的问题，我要边拉边听，有时候还得要仰赖这些人有经验可以说哎、这个地方比如说大提琴跟低音管大家稍微注意到要、没有在一起这随便举例，都技术上的问题其实真的是这个是挑战就很大。
而且布拉姆斯有很多就是二对三这种，就是这边两拍然后这边是三拍然后就把它合在一起、
其实 Brahms 那个就很有意思，因为我都没做过，每一次几乎都偶尔会碰到有些曲子这个是之前做过，但是做第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第一乐章快结束的时候法国号有一个刚刚在讲很长的那个旋律、然后它有速度的变化，我们弦乐第一小节要跟着它，然后我们又没有那个第一拍，我们都在反拍，
对、
那怎么要怎么办啊、后来就发现哎，排练的时候就过了，就是还蛮顺利的过了那所以肢体语就变得很重要。
是，
我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第一个要做 TC 的时候，乃源是要求每个团员都要看去总谱的，
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始终都自己在变，他以前是 Hi-Fi 的信徒，基本上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不是拉琴的中动作很少，然后
他
信徒做的时候
没动作，
是是是。
但现在的他呢，这个是
不是？但是因为这个动作就是刚刚在讲那一段，我肢体的动率就会让大家感觉到，哎，这如何跟这个法国号一起？
是
我这样动，然后团员也必须身体也要跟着动，他们要是不动只看我动也不行啊、一定会有落差。所以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的人都一起感觉到这个的速度的变化。所以做 TC 的时候，大家在台下的人说：“哦，这个乐程怎么大家哇、哦，这个动作都很大，是这样、这非得要这样，这不是在作秀。”
这也是让很多指挥吃味的地方。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听一下这一段你们有非常精彩的录音？
我想我们就用刚刚在讲的那一段，就是这个第一乐章快结束之前，那个是法国号真的很棒的，这个因为它速度会有一些变化，然后没有指挥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其实通常 TC 最难是应该要让大家现场看跟听，那我们有时候就听听看也还是可以、
好，我们听听看这一段的这个技术。刚才这一段真的是不只是优美啊，也可以听到这个所谓管弦乐演奏的门道、真的非常的精彩。这是 TC 出版的精彩的录音，里面还有收录胡乃源老师跟 TC 合作的孟德尔颂小提琴协奏曲、非常的精彩。 那最后还有问题我想要请教一下严总裁，就是说您不只是和胡老师共同创办 TC， 那我想知道您也非常大力支持江贤二老师的艺术创作，那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所观察到的艺术家跟企业家或者说支持者的这样的关系，您觉得最理想的状态会是什么？
我自己一直觉得，就尤其是我做了公益平台，我最近其实还准备写一本书，其实不再谈自己，主要谈的还是公益下一个阶段，
是
真的是一门学问。
是
第一个就是你要有远见的人，看得到方向的人，或者是要有能力的人，就好像是我不能谈讲说是星探，但是你知道胡乃元在这个领域的定位，或者你看得到江贤二在这方面的定位。
是
那我必须讲，假设江贤二他在台北的话，我只是跟他保持一个很友善的一个欣赏者，当他到了台东的时候，他决定在那边要做一个美术馆，然后我就会立刻想到奈湖内海艺术节，
是
我就会内会想到说是台东整个的规划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为那边有很多的艺术家。
是
那如果说因为江老师带去了，让更多其他的艺术家被看到，那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功德了。
是、
啊、就是改变台湾的文化的。在我过去在做观光协会会长啊什么，我一直想要影响政府，我觉得我只要讲就好了嘛，政府就去做就好了。那最后的 understanding 就是那不可能发生。所以讲了半天，每一任的总统都去讲，但没用，到最后的决定就是卷起袖子做吧。
是
那在做的这个阶段里面呢，我就从教育、从文化、从艺术这方面，都包括原住民的文化都参与进来，所以公益平台就扮演那个怎么样在专业上去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可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您讲的企业，就是它必须要有金钱、认同，企业要认同才愿意才支持。所以这个时候这三个要做好，是一个要有对的人，
是
然后要有好的团队，最重要的是还有认同理念的人。所以这几个，这最近这一段时间台湾 Connection 做的非常重要的，除了您看得到的在舞台上的表演或者是跟乐团之间的改变以外，曲目的选择，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把不同的人带到了各个领域去。台湾 Connection 有小组的，当乃元在纽约的时候，那些分的小组会到山上、到偏乡、到各地去演奏。像这一次乃元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到不同的企业去演奏。
是
因为你要那些科学家、科技人，或者是各种的这个商场的朋友，就要让他真的把他骗到音乐厅来，有的时候还有一点门槛。那只有我们反过来，我们到他们那边去演奏，或者把艺术带到他们的眼前的时候，他们是会被感动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很敏锐的人，
是
某方面有成就的。所以当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他更会认同他的公司里面需要这样的文化，
是
或者他可以对这个社会产生一些贡献。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样子，公益平台能够跟江老师、跟乃元合作，能够跟很多老师合作，就是一些有想要改变的老师，因为大家知道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可是面对 AI 的未来，其实最重要的我们看到教育的危机是，如果只是认知跟背诵跟考试的话，这个 chat 已经帮你做到了，
是是是，
真正的要能够应用跟创新，而这些正是目前台湾教育缺的。那所以我们看到有这种想法的老师，我们就在幕后支持他，让他也变成可以被看到，也放大了他的能量。所以这些大概都是我在过去做的事情。那么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也只有靠这样子，然后有产业界的支持，然后有明确的目标跟方向，加上就是有这个专业团队的支持，所以这三个大概都缺一不可。
然后你也一直都抗拒诱惑，没有和江贤二老师学画，也没有和胡乃元老师学小提琴。
那是我的智慧，有自知之明。
我也是很好奇，因为您看了 TC 这20年哦，就是说像现在已经是这样乐团，这个听 TC 每次演出贝多芬第五啊，或者是刚我们提到这些交响曲啊，这个会不会也改变或影响您欣赏音乐的观念啊？
其实不会啊，我反而现在哦，没有以前会努力的要记住这个曲目是第几号第几号，现在我现在不管了。
是，
对我来讲，一听只要能够进入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就会很放松。
但比如说你听了像上次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哦，布拉姆斯第三号交响曲，听了这样的演出，然后再回去听一般有指挥的乐团的演出，会不会你也不习惯呢？还是你可以快速切换到另外一种美学？
可能胡乃炎会比较不习惯、啊、我们的这个造诣还没那么高啊，都还可以接受
啊，
但是可以了解他的不同，可以
是是是
真的可以欣赏他的不同，而且尤其我对他们的背景也很了解的时候，
是，不是我不会觉得我不习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指挥、而我们有什么更了不起。其实任何乐团做得好的时候都很棒，做得不好的时候你也会摇头，
是、
不管 是什么样的，这个真的是我看过维也纳爱乐来纽约，那个也是我另外一个最喜欢的乐团，但有时候那场音乐你会感觉到他们台上的音乐家也知道今天好像进行的不如我们想要达到，但你看到他们还在努力过程，但是这个我也觉得很佩服、所以这个做 TC 的这个经验我是觉得真的是回到音乐，后来就提醒我自己，或者我们 TC 一个团体真的想要改变什么是没办法改变，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力气去做。那我想到郭怀群老师，他当初我们 TC 成立是他帮我们，所以就提供新舞台的场地啊。他那时候问我说，乃炎你做 TC 你是用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我说应该要说是悲观的吧，也没办法说是乐观，因为你觉得音乐是真的是艺术有生命力的东西，
是
希望可以跟人家分享，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事情，都应该要去做。
是，所以最后问二位，你们对于 TC 下一个十年有什么想法吗？
我完全是配角，主角是他，但是我觉得可以看得到的是今年非常精彩、
是
这个乃炎邀请来的这个国际级的、我觉得我不惜工本了，这个
钱
在哪还不晓得，
今年都辛苦的公益平台的同事们因为我趁了20周年仍尽兴的把想要邀请的外国音乐家，所以管乐弦乐都有，乐团本身那个第二小提琴首席会是黄鑫，他是纽约爱乐的这个乐团的首席，他不是第二小提琴首席，他会来带第二小提琴，他们的低音提琴首席那是我老朋友，他也会来，然后管乐有那个法国号那个 Andrew 他会再回来，他也帮我找他的同事那个长笛首席、然后柏林广播乐团的低音管一个韩国人他会来，然后另外一个韩国人是以前大都会歌剧院的乐团的首席 Clarinet。所以你要问十年我不知道，先今年先完成了，那我应该这样说好了，最近看纽约时报看到那个指挥家 Barenboim 写了一篇文章，他引用了一个意大利哲学家，那个哲学家当初讲了一句话说 My mind is pessimistic but my will is a positive optimistic 这样子，你即使抱着再怎么样悲观，对，因为 COVID 之后的这个世界，刚刚前面讲 AI， 我觉得地球软化这个是我很能想象我们走到今天的、而且感觉是150年的工业革命，现在我们付出的代价现在才开始要面对、而且这个代价是能不能再扭转回来，这个我们都很害怕、然后整个世界到处战争什么的，但不管再怎么样悲观，那我们也只能音乐家能做的分类是做出最好的音乐，所以今年选择舒伯特也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这个是能
再次伟大，
是
一个作曲家本来面对被判死刑，因为他得了一个病，但他居然在那四年的时间做到做自己了不起的这个作品，然后听到人倾诉他自己，舒伯特真的是能把他最内心的这个东西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也只能音乐能做的事情就是在那短短的2个小时时间在音乐厅跟大家分享这些美好的东西。
想要知道台湾 Connection 今年还会邀请到什么独奏家，想要知道舒伯特这首C大调交响曲还有什么细节，就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胡老师跟严总裁，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记得按下追踪关注就可以收到新集数的通知。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 就在静好听。